成功的辅导第一章，现代精神病学。大约2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学的早晨，一位心理学教授手执报纸，坐在课桌上不慌不忙地读着。这是初级心理学课的第一堂课，上课钟声响了，他却置若罔闻，开始喃喃地朗读着新闻标题，其中包括世界上人类的各种难题，人与人之间非人道的待遇等，都是我们每日司空见惯的。然后他慢慢地抬起头来说，这个世界简直一团糟。接着他足足花了一个钟头阐释说，心理学是收拾这一团糟的唯一曙光。可笑的是，这些年来报刊上的新闻并没有两样，犯罪率不断增加，街道全无安全可言，城市中充满暴乱，镇静剂虽充塞市场，精神病院仍然门庭若市。更令人瞠目的是，精神病学正陷于极度的危机中，这出于心理学历史上最张狂之事之口。精神病学深陷困境，许多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对精神病学已感到失望。早在1955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召开研讨会，名为《精神病学之进展》。根据报章上有关该研讨会的报道，有这样的话，心理治疗今天杂乱无章，其情形有如200年前一样。1956年，比利在致该学会的论文中说，精神病学的改革只解决了极少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弗洛伊德的错谬会继续危害精神病学多久。很多精神病者经过多年的诊治，花了数以千元的诊金，仍未见好转，也开始怀疑精神病学所夸的效用是否言过其实。其中一些经过治疗后情况越来越坏，甚至怀疑许多问题是精神治疗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伦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艾森克最近说，弗洛伊德成功地带来完全的改革，但这改革唯一出错的地方是病人的情况没有改善。最近有一本介绍历史中行为科学的发展的书，名为《人类的行为：一本科学实验记录》，作者贝雷尔森和斯坦纳说，心理治疗法在治疗精神病及心理精神病方面并不比一般性的医学辅导有效。普遍来说，心理治疗最有效的是帮助一些年轻的、家庭富有的、有好的教育背景和病得不重的人。一般新闻记者也觉得人们对精神病学已感到失望。1965年9月18日的《本周》杂志中有一篇题为《向弗洛伊德道别》的文章，作者利伯有以下结论：心理分析学过去虽曾自命不凡，今天则已沦落到一个地步，简直不值得我们每年花数以百万元的金钱去支援。现今全美国18000位精神病学家中，法国只有484位，意大利则有1000位，有9%属于心理分析派。这些医生和患者中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检讨及考虑心理分析学所产生的功效是否值得长时间的自省。经年而缓慢的痛苦内心探索和约需25000元的一个所谓彻底治疗，换句话说，美国人每年花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分析学上数以亿万元是否值得？事实上，不要说立刻即完全的复原，几乎未有所闻，甚至许多数以千计的患者花了数以百万元后，他们是经常的每周5次，每次缴付25元，丝毫不见好转。 更令人触目的是，许多依循弗洛伊德的门徒开始离开浮士的集团。许多医生认为浮士理论中对潜意识做永长的研究根本不必要。利伯引述艾森克博士的话继续说，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有些病人花了250多个小时去见精神病专家，他们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数年后皆有好转。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人就算没有接受心理分析，而只见普通医生，同样有三分之二会好转。事实上，100年前精神病者进院后，也是有三分之二会好转。他们不论如何治疗都会好转。不幸的是，许多心理分析家将功劳归于自己，别人用其他方法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果效，他们全不理会。这些其他方法包括催眠术、电击、冷水浴、按手、拔牙、暗示、服药、认罪祷告等等。他又说，另一位不跟从传统的人，就是纽约州立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萨斯博士。他著有《心理分析学之伦理》一书，他曾说，笃信心理分析学的人将这信仰作为遮盖丑恶现实的盾牌。因此，当我们在报章上看到醉酒者、强奸者、暴行者等将接受精神治疗时，便会如释重负，以为什么都解决了。我认为我们无权如此轻率地推卸责任。无可否认的，很多承袭下来的做法都必须重新估价，而这重估的任务，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站在领导的位置上。弗洛伊德的伦理观。浮士学说最大的贡献可说是导致今日美国社会中个人责任的崩溃，其次乃是他对新道德哲学的贡献。浮士曾在法国师从沙可，将一个以医学模式为根据之人类精神病理论加以发扬光大。在他以前，精神病者常被视为装病者而非真病者，但此一医学词汇广传后，一般人便惯用精神病及精神健康等术语，以致大部分社会人士认为精神病专家所诊治的问题是身体的疾病。这现象表现了这医学模式是何等深入人心。美国精神健康协会公共资料主任夏利·米尔特先生在一本名为《如何处理精神问题》的小册子上的话，充分代表这一类宣传术语。他说，同情和了解，正如你给予一位身体有残疾的人一样，是精神病者所需要的。又说，你要迁就他，因你知道他患病并非自讨苦吃，他需要你的同情和了解。同样的，一位精神有毛病的人也是病者，他往往不能避免患病。米尔特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精神病与长水痘及麻疹一样，患者不需要感到惭愧。浮士伦理观影响现代人思想的程度，可从现代人对刑事案件的态度得知。奥斯华枪杀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许多人说有罪的不是他，而是事件发生的达拉斯市。当查理士·韦曼于德州一高楼上用枪射击无辜行人时，许多人说这应归咎于社会。当一位美籍约旦人暗杀美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时，电视台纷纷批评美国社会，又说杀人者不应负责任。自浮士以来，他不能自治一语已成为极流行的术语。理查德·拉皮尔控诉说，精神病专家企图将法律的锐齿磨平，其基本理论乃出于弗洛伊德的假设。他主张罪犯之所以与社会为敌乃自然现象，他的反社会的自我不应受社会人士之审判。将人的精神问题归咎于疾病，人的责任于是荡然无存，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一般人做错事后不肯负责，他们声称自己的问题是外物或人所导致， 而不是自己内心所导致的，因此他们将错归咎于社会。社会负责等于人人负责，人人负责等于无人负责，这是最佳的逃避责任方法。然而现代社会也懂得逃避责任，许多人推说今天的社会是病态社会，就把一切打发过去。一些人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推卸责任到外祖母、母亲、教会、小学老师或其他人的身上，这样服侍的心理分析成了考古学，目的是发掘病人的过去，看看有什么人可以替病者的行为负责任，主要是看看有什么人对不起他。如此推卸责任，心理分析学非单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反而把问题扩大，因为它带来许多家庭甚至全世界性的问题。杜布洛博士说，人类责任的整个基础都被破坏了，这话并不过分。服侍的论调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管教全被破坏。拉皮尔论及霍尼时说，霍氏的安全感观念成了许多临床心理及儿童心理学说的中心。他认为每个人天生柔弱，社会若不是极其细心地对待他，他的安全感便会受危害，精神失常亦因之而起。做父母的为了避免孩子们幼年时不愉快的经历导致成年时有心理毛病，就不敢对儿女加以管制。这样圣经箴言中所论及有关体罚的经文统统被弃而不用。箴言书19章18节、23章13节、22章15节、23章24节、22章6节、23章14节、29章15节、17节。杜威的放任教育论点以及我们这一代教养下一代的方法，正与服侍心理学说同出一辙。医学模式还有另一不良后果，通常来说疾病对一般人是神秘莫测的，疾病从外界而来，因此治疗需由外界专家执行，病者软弱无能，唯有向医生求助，医生也是从外及内的解决问题。这样医学模式自然产生了人的无助、无望及无责任等观念。倘若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乃源于疾病而非行为，他除了求助于药物或心理医疗外别无他法。但若药物也不能解决问题，这些人便从失望陷入绝望的境地，伦理观念之混乱及人的无能为力的意识随处可见。有一首拉塞尔所写的民歌正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及生活方式的写照，请注意粗体字的部分。我找精神病学家为我做心理分析，要明白我为何杀死小猫，为何打肿丈夫的脸，他让我躺在软绵绵的床上，要发掘各种原因。以下是他从我的潜意识中发掘出的真相。当我1岁时，妈妈把我的洋娃娃藏在车厢内，因此我长大后自然沉溺在酒杯中。当我2岁时，见到爸爸与女佣人亲热，因此我长大后有盗窃狂。当我3岁时，我对兄弟们爱恨交加，因此后来我毒死我所有的情人。然而我欢喜快乐，因我明白各种道理，我所做的全都是他人之错。坦马士萨斯有以下尖刻的言论，要说所有的，包括那些被称为有妄想症的人，都应被当作有责任的人一般认真对待，简直是亵渎了精神病学的旗帜。精神病学之教义就是精神病者不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我们不应对他们的行为采取认真的态度。这样看来，错怪观看杂志在那篇长达21页的文章中称精神病学为被困扰的科学。
1965年，笔者曾参加一个专为牧师开设的精神健康讲座，参加的人中有一位在一州立精神病院中当院牧，他发表言论，其讲词摘要如下。
首先，我们要明白，在一所精神病院中当院牧，你所能做的极少。其次，你所能做的便是支援病者，鼓励他认为自己是被人伤害的心理。第三，你当知道，病者在院中由于不受外界的责备和精神压力，罪感渐渐消失而病得复原。第四，我们必须认定在院中的病人并非良知的破坏者，而是良知的受害者。最后，当我们看到病人的坏行径时，好像是罪，其实不然，他自己没有责任，因为他不能自制，他是有病的，他常常为自己所不能控制，甚至不是他的错的事自责，这就是他的病因。因此，在精神病院中千万不要谴责他的行为。我们惯常在宗教中所用的观念，如责任、罪恶、赦罪等，在那儿完全用不着。病人的良心已经太敏感了，这些人在道德上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所能给予他们的是帮助他们发泄情绪而已。这位院牧的话简洁明了地将现代精神病学的观点表达无疑。本书要向他所说的每一点提出挑战。弗洛伊德理论与治疗，这一切现象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就是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及治疗法。福士认为人的内心充满征战。首先，人内心有一些基本的需要、冲动和渴求，是必须行之于外的。这一切福士统称为人的本我，或作冲动。主要有性欲及侵略欲，然而另一个与之抗衡的力量称为超我，即普通人所谓的良知。这超我之建立乃由于自小父母、教会、老师等的教化。福士认为这超我是罪魁，患精神病者都是超我的受害者。超我太强，导致有太过严格的良心。福士称人的第三部分为自我，这自我乃人之自觉，审视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当本我与超我为敌时，前者易于表达其冲动本能，而后者却加以管制，阻止人在生活中表达这些本能。这种征战在人的潜意识中不断发出，引起许多问题。另一方面，自我的活动与前两者又有本质之不同。前两者即本我及超我，以非责任为基础，而自我以责任为基础。若超我胜诉，则犯罪感油然而生。这犯罪感并非出于真罪，乃是人误以为有罪所引起的。因此，正如上述院牧所说，人无需认罪，只要明白自己的罪感是莫须有的便行。基于以上所述，心理治疗的工作便是只将罪感除去，使人感到自己是对的。心理治疗医生与本我为伍，抗衡超我，他的目的乃削弱或打倒超我，因他要求过高，使人受不了。发泄及情绪发泄乃其中一个步骤，另一个步骤就是让病者重整自己的社会道德标准，使其合理并与现实相符。爱丽丝的治疗法充分代表以上的原则。在 AAP 录音带图书馆中第一卷名为《纳列达》的录音带中记录，艾氏与纳之面谈中，极力攻击纳的良心，他恐吓他说，假若他不将道德系统根除，将永不能复原。以下是一些节录。
你的真正问题在于你有太多的我应该这样，我本应那样，我必须做这个那个。我认为你从小不幸的已经积累了一大堆的应该及必须，这些东西主要是你父母教会所教导你的。如果你没有这一切的应该观念，你便没有烦恼了。那听到这番话后提出反对，艾氏于是说，你当然可以保持你自己这一套见解，可是不幸的是，
你若不能改变这些观念，你将永不能离开这精神病院。那仍然不服气，他得意地说，住在院中也未尝不好，至少我可以长期享受冷气设备。读过这类有关攻击病人价值系统的记录后，以下一位保守派基督徒所写的未免流于过分宽容且幼稚可笑。牧师给人带来基督的安慰，而精神病学家也带来适当的治疗，二者互不冲突。如此将二者区分，使其分工合作，是十分普遍的做法。麦克拉夫兰说，我们可以这样说，精神病学家回顾过去，以寻找可解决及更正的错误和困难。宗教却瞻望将来，当过去的问题都获解决后，宗教领我们盼望前面光明的前途。另一位学者帕蒂森肯定地宣称，治疗医生与病人的宗教信仰在心理治疗的工作上不是关键性的因素，治疗医生如何处理他自己及病人的信仰才是重要的。贝克实用神学词典中有很多最新的保守派文章，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分野，牧师的训练能力和工具是有限的，他将来必须将接受辅导的人介绍给精神病学家，因为他自己不懂得如何做有效的辅导。然而从来没有人问，精神病学是否是一门正当而有用的学问。服侍历程精神病源自超我过强，禁止冲动而起。假如这理论是正确的，现今的社会应该是人类精神极为健康的社会，而不应该充满个人烦恼问题，因为现代社会不是主张意志的社会，而是空前自由放任的社会。人公然反对权威及责任，自古已然，而今尤烈。奇怪的是，精神病者今天尤其多。倘若服侍理论是正确的，那些最无耻、最没有道德的人，当然是精神最健康的人了。可是事实刚好相反。精神病院的病人及来求助的人，常常是有严重道德问题的人。道德问题不一定指性方面之坏行为，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不道德乃指一切对上帝、对人不负责任之举，即不遵守上帝之律法。这种不道德在有精神问题的人中是最常见的。心理学上的革命。最近有一革命正在心理学的范畴内酝酿着，许多年轻有为的学者开始向福士与罗氏之心理学理论提出挑战，其中包括普拉特、格拉瑟、哈灵顿、美诺、伦敦及何蒙里等人。何氏无形中成为这个运动的领导者。这一群人强烈反对现代精神病院制度，主要是反对福士理论之不负责任观念。何氏直接提议我们以道德模式取代医学模式。萨斯在他的书《精神病之神话》中十分赞成这一建议，史氏追随沙利文之途径，命其精神病学说为个人行为理论。这些利益改革的人说，我们不应再谈意志冲动这回事，反之我们应谈到一个意志的超我良心。我们不应再试图除掉犯罪感、假罪，乃应坦白地承认罪恶之真实而正面处理之。人类心理的犯罪感乃由于害怕被人发觉所致，这种感觉是默认自己破坏了应有的标准，并因没有按所知道应做的去做而产生痛苦。 此外，他们认为人应该承认自己的过错，而不是单单发泄情感。他们不再以心理问题为情绪问题，乃以之为行为上的问题了。他们甚至认为精神病一词应该更改，以表明这病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些人以前被看为不敢面对现实，现在被看作逃避他人眼目，以免他人知道他的错。这些改革者不赞成助长冲动，而赞成人应尽量做应做之事。这个新动向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改革者的心理治疗，他们大多仍没用这名词，出奇的成功使服侍的跟随者顿行失色。举例来说，哈灵顿在洛杉矶一退伍军人医院中进行治疗工作，他将210位男病者都住在206号病房。住在这病房的病人是最没有希望的了，许多病者连大小便也不会自己解决。以往每年平均约有两位病人可以出院，但哈士在那里推行了一年的责任城市后，有75人康复出院，并预计第二年可以有200人出院。差不多全部出院，格拉瑟在加州一州立女童教养所中运用责任式治疗后，有 80% 反社会的人及不由自主的习惯触犯法律的人得医治。这 80% 的成功率即是说，这些人不会再旧病复发，也不会再犯法了。笔者也曾在伊利诺州亲眼见过荷蒙里的奇效治疗法。弗洛伊德是敌人，不是朋友。服侍是在复活节那天开始他的业务的。既然他认为每个行动都有其重要性，他此举亦颇值得思量。他不重视宗教，对基督教尤其蔑视，这已是公认的事实。服侍自称是一个完全不敬上帝的犹太人，无望的教外人。当他还小的时候，一些自称基督徒的人戏弄他的父亲，又弄脏他的衣服，他的父亲却不还手。服侍认为他的父亲太懦弱，因此声言终有一天要报复。有些人认为心理分析学就是他用以报复的武器。服侍在他的著作中对宗教大肆攻击，其中包括摩西与一神论、幻影之将来及图腾与禁忌等书。他认为基督教为一必须除掉的错觉，他与其他宗教一样，本身就是精神不正常的象征。他又认为宗教之产生乃由于原始人类对周围的黑暗世界感到恐惧，道德戒条也不是从起初就有的，只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人与人之间便有了冲突，社会逐渐扩大，以规条规范人的行为，道德观由此而生。由于群众严惩破坏规条的人，良知及超我的意识遂产生。最后，为了使人尊重这些规条，乃称之为所谓神或众神之诫命。总而言之，宗教只属于原始人，人类之文明应带来宗教之毁灭，因为人类已长大成人。服侍称圣经之记载为神话故事，又说宗教其实是一些捏造出来满足人需要的东西，成人就不需要宗教了。对于这些服侍的基本假设，我们必须先明白了解，切不可草率地接受他的心理学理论。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说，如果我们批评服侍的心理学学说，我们可能不会埋怨社会或社会中的人，但仍可埋怨服侍，认为他是引起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罪魁，这样岂不是仍然鼓励病人推卸责任吗？这个论调并不正确，因为我们不能说服侍学说是引起病人患病之原因，而是他的观念足以使不负责任的人更不负责任，
并把不负责任的行为看作十分堂皇。他的理论使心理问题更形复杂，导致病人需要更多治疗。福士本人并没有使人不负责任，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哲学及假科学之解释，使不负责任的人有理由为自己辩护。福士不是现代社会问题的基本缘由，他只是使问题更形复杂而已。基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乃是罪。结语：对基督徒而言，以上所提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何蒙里指出，福音派信仰是不是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为要换取一碗不值钱的心理学红豆汤，这是一针见血的。所有的基督教辅导者都当把这问题作为一个挑战。近日所出版的有关教牧辅导的书籍，皆以服侍观点为出发点，以为人自己不必负责任。这些论点鼓励被辅导者把责任推卸给他人，因而把他们对别人原有的仇视、恼恨和隔阂更加深了。精神病院的设立是为使牧师们感到自己不能或是不敢帮助精神病者，他们只能延迟或介绍。许多基督教教学人员不敢训导学生，怕他们受到心理创伤，因此他们常常依赖专家们。殊不知课堂正是做辅导最理想的地方，经常与学生的接触，使学生得以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改变和进步。本书采取的是一个新的立场，不赞成延迟或将受辅导者介绍给充满人文气味的精神病医生，乃认为被上帝呼召做福音执事的人，有权利及责任去帮助在困境中的信徒。他们只应偶尔用延迟或转介的方法，并且是介绍给更好的基督徒辅导者，寻求最佳的辅导方法。辅导人员还应彼此商议。这本书的论点是，只有基督教辅导员经过良好的训练又熟识上帝的话，才是成功的辅导。他们较之精神病医生或其他人更懂得如何做辅导工作。1958年11月，里奥·史丹拿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牧师们以心理分析代替了他们的教牧辅导，是一极大之错误。心理分析在25年之后将成了什么？我预测它将与骨相学及催眠学并列同等。牧师的真正问题是转介的问题，他必须慎重地问自己，我是否能够帮助我的会友，还是非将他介绍给精神病专家或是精神病院不可。他不应随从他人一贯的说法，他必须重估上一代心理健康宣传的价值，并重新量度自己的力量。量度之前，他必须明白精神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问题的答案必须以圣经为根据，不能以人的理论，不论是服侍还是蒙侍为根据。整个问题的重心是，究竟前来求助的人是有病还是有罪？第三章我们将讨论这问题，但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件更基本的事，就是圣灵与辅导工作的关系。